巴基斯坦武装分子枪击特定民众，造成80人丧生。全中国近2000间电视台面临倒闭。南北韩非军事区爆新危机，只有合作才能够解除。Telegram 被查，马斯克说言论自由受到威胁。日本首次确认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8号星期三。在节目的结尾，我们会介绍一款纯天然膳食补充剂三高代谢补，它能够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改善三高，由内而外提升健康，如果感兴趣的话就不要错过。巴基斯坦西南部卑鲁支省25号晚，几十名武装分子在公路拦截车辆，盘查乘客身份之后，针对特定的民众行刑式枪杀，然后再纵火烧车。另外，当地警察局和铁路亦都受到袭击，连环恐怖攻击总计造成超过80人死亡。巴基斯坦当局确认是由长期争取独立的卑鲁支解放军所为。有当地居民表示，在这次袭击，枪手先是瞄准了货车，销毁车辆之后，他们又拦截巴士，乘客落车之后被枪杀。医疗官员说，当我们知道这宗事件之后，就宣布进入医疗紧急状态。目前送来我们医院的罹难者总共有22人，另外有5名伤者。25号当日，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的一条铁路以及通往卑鲁支省首府的铁路桥亦都受到炸弹袭击。武装分子还针对警局和安全检查站发动攻击，造成至少10人丧生。卑鲁支解放军随后承认责任，声称一连串攻击是他们所为，夜晚的公路枪案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袭击事件。卑鲁支省首席部长表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打击这种恐怖主义，联邦政府、省政府都要谴责这种暴力。多年来，卑鲁支解放军都同当地民族主义团体联合展开各种恐怖活动，意图透过武力争取卑鲁支人独立。同时，他们亦都不满旁遮普人长期统治巴基斯坦，霸占卑鲁支省这个最大最穷省份的丰富未开发资源。而中共一带一路工程核心项目瓜达尔港正是位于卑鲁支省，但是当地就无法享受到任何经济利益，因此中国人亦都成为卑鲁支解放军的攻击目标。近期，卑鲁支省卑鲁支族的民众发起了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巴基斯坦政府不公平地开发利用他们的自然资源。该委员会领导人马朗卑鲁支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委员会正在组织一场反对卑鲁支人种族灭绝的运动，并且指控巴基斯坦当局进行成千上万次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卑鲁支说，马克兰沿海地区的强迫失踪和强迫迁移情况非常严重，中共和其他国家的投资单位在掠夺我们的资源，但是就没有为当地民众带来任何利益。政治分析人士阿克巴尔表示，中共并未充分考虑到瓜达尔卑鲁支人和巴基斯坦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中共卷入了卑鲁支人和伊斯坦堡之间的冲突。记者基亚卑鲁支亦都透露，综合他对卑鲁支省进行的广泛报道，最近的卑鲁支省团结委员会组织的抗议活动多数是为反对北京和伊斯兰堡对瓜达尔的政策。他还提到，中方曾经承诺将瓜达尔建造成中国深圳、香港或者杜拜，但是中巴走廊已经启动10年，到现在仍然未兑现。24号，在卑鲁支省的皮森，有一部电单车被人安放炸弹之后，在当地一处警局附近爆炸，造成至少2名儿童死亡，15人受伤。目前还未找出行凶者，但是各界普遍怀疑就是卑鲁支解放军所为。由7月以来，旁遮普省和顺德省的印度河流域地区 就已經發生多宗警察被武裝分子襲擊的事件，現在類似攻擊又重演，即使官員頻頻呼籲要信任政府，恐怕亦都難以挽回民眾對巴基斯坦治安的信心。中國經濟慘淡，在中國社交媒體關於電視媒體減薪、拖欠工資、拖欠社保和公積金的爆料層出不窮。大陸搜狐網報道，近日一組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中國已經有接近700間縣級電視台停播或者關閉，而這股倒閉潮的形勢仍然不斷擴大。據了解，目前全國範圍內有接近2000間縣級電視台面臨倒閉的風險，一旦這些電視台真的倒閉，那就意味著大批的從業人員將會面臨失業困境。隨著流動網絡普及，越來越多的人通過手機、平板電腦等流動裝置收看各種影片，而傳統的電視媒體在這方面並沒有太大的優勢，觀眾群體被逐漸分流，就會對電視台收視率產生一定的影響。前瞻產業研究院1月3日發表的2024年中國智能電視交換新趨勢報告，由2016年以來，中國電視開機率由 70% 插水式下降到2022年的不夠 30%。 報告指出，造成電視開機率下跌的原因，除了手機和平板電腦等電影設備衝擊電視機使用率之外，惡劣的用戶體驗、濫收費用現象、廣告繁多等，亦都促使越來越多的中國用戶遠離電視。大陸媒體曾經報道說，現在開機看電視，除了忍受幾十秒的開機廣告之外，電視官方媒體播出的虛假新聞亦都令民眾難以接受。網友直言，全部都是廣告，沒有用的大話和新聞，幾多人願意去聽？假新聞有什麼好看？不少網民留言說，10間電視台有8間在放抗日神劇，誰還會看？節目就是幫縣領導做宣傳用的。中共黨媒的新聞聯播曾經被中共前總理朱鎔基直言是胡說八道，該節目在2023年8月的平均收視率只是得 2.3%， 創下歷史新低。大陸媒體曾經表示，新聞聯播總是說形勢一片大好，各種經濟和就業數據非常理想，不過報導的內容和現實嚴重不符。近日網上傳出南方某省的衛星電視頻道8月起將員工的薪金削減到 38%。 據搜狐公號網友發的文章說，近一年來不斷有地方電視媒體停播的公告傳出，還有博主說，一個縣級融媒體中心主任表示，他所在的縣融媒體中心有60多名工作人員，但是就沒有任何出品，每日播放本地新聞，節目收視率幾乎是零。據微博的一篇文章題為《公司要上四休三降薪1000，有必要做下去嗎》，在8月19日登上熱搜榜首，短短兩日就達到1.5億的閱讀量。內容是一名擔任營運的上班族被通知，因為公司效益不好，工作時間改為翻四日休三日，並且減人工人民幣1000，月收入只是剩得6000，大約是840美元的他對職業感到憂慮。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黃國臣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企業實施上四休三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北京當局禁止裁員，避免衝擊失業率，因此企業只能夠透過減少員工的工作時間勉強維持經營。黃國臣指出，現在中國百業蕭條，整個中國大陸的經濟就是殭屍化，都是殭屍企業，生存其實並沒有太多的競爭力。中共政府現在沒有推出配套的情況下，企業只能夠自行吸收人事成本，唯有在倒閉或者無薪假之間抉擇。但是他預測中央或者地方不會讓企業倒閉，一來避免政府失去稅收，二來就恐怕造成社會動盪。南北韓關係一直對峙，隔一段時間就會有飛彈或者是部隊的動向發出， 但是最近就为了一隻蚊，迫使两国如果不合作就无法解决。南韩今年针对全国发出疟疾警告，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特别是春季更加和暖，加上降雨量增加，可能为朝鲜半岛带来更多以蚊为传播媒介的传染病。严格来讲，除非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南北韩可以携手合作共同抗疫。近日一部监控装置每日24小时不停在南北韩边境运作，捕捉可能飞越边界传播疟疾的蚊。1953年韩战结束，双方依据停火协议设立4公里阔、250公里长的缓冲区，这里布满地雷，人迹罕至，成为一些动物的避难所，常年覆盖着密茂的森林和湿地，也都非常适合蚊虫滋生。这次造成疟疾危机的可以飞行12公里的疟疾病媒蚊就生长在这里。法新社报道，即使南韩拥有先进的医疗体系，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仍然难以达到零疟疾目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邻国北韩疟疾盛行。南韩疾病管理厅科学家金元宇表示，非军事区的死水和大量野生动物为蚊的产卵吸血提供了营养来源。南韩曾经一度自认为已经根除疟疾，但是1993年一名在非军事区服役的士兵被发现感染疟疾之后，病例陆续出现，去年病例数字由2022年的420宗增加到740宗，增幅接近80%。南韩卫生当局已经在全国多地安装76个蚊追踪装置，包括非军事区附近的关键地区。俄乌战争爆发，在期间迅速传递消息的平台 Telegram 更被多人认识。有人说 Telegram 的创办人就是欧洲版的朱克伯格，但是近日社交平台 Telegram 创办人被法国控方调查， X 平台的马斯克认为这是欧洲言论自由的打压。根据雅虎新闻的消息，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及时通讯平台之一的 Telegram 创办人罗道夫在当地时间8月24号晚在巴黎纳布尔热机场被法国警方拘留。随后法国检察官办公室发新闻稿说，相关调查在今年7月8号开始，涉及网络犯罪。控方透露杜罗夫涉嫌贩毒、欺诈、出售儿童性虐待素材等罪被逮捕。多间法国媒体报道说，调查的核心是法国当局认为 Telegram 程式缺乏信息审查机制，拒绝与执法部门合作，乃至助长犯罪，还可能涉及 Telegram 拒绝向执法机构提供加密金时来读取用户通讯记录。根据法国官方公布，俄罗斯裔杜罗夫在2021年8月25号成为法国公民。公开资料显示，他还在2021年2月获得阿联酋的公民身份，法国亦都是他居住的地方。2013年杜罗夫创办加密通讯应用程式 Telegram， 在俄罗斯和全球有超过9亿个用户，其中欧洲联盟境内有用户4100万名。欧盟有数码服务法规定，用户达到4500万就属于非常大型线上平台，会受到欧盟数码服务法的严格监管要求，等于被欧盟相关机构监视。所以欧盟发言人表示，敢同该平台受欧盟数码服务法管辖范围无关，但是就会密切关注案情发展，并且同法国方面合作。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的副主席达曼科夫25号凌晨呼吁俄罗斯外交部设法解救杜罗夫，他表示已经向俄罗斯外交部发出相应的请求。Telegram 官方表示，声称平台或者他的所有者对平台滥用行为负责的讲法是荒谬的。全球近10亿用户使用 Telegram 作为通讯手法和重要资讯来源，我们期待这件事尽快得到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 X 平台指出，在法国领土逮捕 Telegram 行政总裁是正在进行的司法调查的一部分， 咁絕對唔係政治決定，呢個係由法官決定。Telegram 喺聲明中話 ，Telegram 行政總裁杜羅夫問心無愧，而且經常喺歐洲旅行，聲稱平台或者所擁有者應該對平台濫用一事負責嘅講法實在荒謬。继上星期一个星期时间之内，中共的海警船、飞机和菲律宾发生三次冲突对峙之后，这个星期一，日本防卫省表示，一架中国侦察机闯入了日本领空几分钟，防卫省紧急出动战机拦截该侦察机。防卫省说，这是首次确认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並且說日本政府已經通過外交渠道向北京提出強烈抗議。中方官員表示將會向北京報告這件事。東京方面還透露，這架飛機被確認是一架運九偵察機，在當地時間上午11:29至11:31左右飛越了九州島西部長崎縣南女群島近海的日本領空。日本自衛隊採取了警告措施，但是就沒有使用信號槍之類的武器。27日，北京方面回應說，正在核實日本有關中國軍機入侵它的領空的講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被問及東京方面相關指責的時候表示，中國有關部門正在收集信息核實情況。而在日本方面，防卫相木原諗在27日的内阁会议之后的记者会表示，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的行为不单止是对日本主权的严重侵害，还是对安全构成威胁，完全无法接受。中国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有日益扩大和活跃的趋势，他认为有必要分析中国军机行动的意图和目的。最近很多消費者在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身體的慢性病得到顯著改善，他們紛紛在健康520網站反饋。跟著下來，我們來聽一下一些用戶的真實感受。
睡眠然後還有精神吧，身體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腸胃到肝臟之類的。
我這一次才吃一個星期多嘛，我就覺得睡覺睡好了。
三高代謝吧，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是经常保持在 5.8。
三高代謝補研發團隊的董事長陳長宏先生說，這些效果要歸功於三高代謝補的整體療法設計理念。這種療法注重全面調理，不單只是針對某一個問題去改善，而是考慮到整個身體的平衡和健康。三高代謝補的製造理念是基於整體療法，意味著它不單只關注單一的健康問題，而是將人體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整體療法的核心在於通過平衡調節身體的各個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進身體的自我調節和療愈能力。如果你亦都是尋找更全面的健康解決方案，歡迎瀏覽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關於三高代謝補的資訊。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